鬼神要找你的麻烦的，这些鬼神在阎浮提各有所知，各有他的管辖的事物。这管辖事物，你比如疾病啊，有管疾病的啊，有时候这块地方造恶，他去啊散病菌，那这地方出现什么瘟疫啊？这个地方有没有财富什么的，也有一个主管的人啊。这个他都有。有他所知，各有所知，各有所主。那这些鬼王与阎罗天子也是养成释迦牟尼佛的威神及地藏菩萨的愿力才能够到刀立天的。一来他身份可能比较低一点，就在一边啊恭敬的站立。这个阎罗天子呢，这时候就出位啊，胡跪合掌啊，就向佛来请问一个问题，说我等今日能与诸鬼王养成佛的神力及地藏菩萨的力量，才能够到刀立天大会，也让我等众生啊得到大的利益了。但现在我内心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敢问世尊。实际上这个疑问也是大众的疑问呢、实际上这个疑不解决，它就会障碍信心。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大的。所以他就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啊。慈悲宣说，就这个疑问很多人有，一定要把这个疑问拔除，产生信心才好。佛就看到阎罗天子都对他很客气呀、知道他在阎罗殿管这些罪人很辛苦，也希望他慈悲一点啊，就说就允许他知汝所问呐、勿为汝说啊，随便你问什么问题，我一定回答你的问题啊。当时阎罗天子就深说自己的疑问了。伸说之前，他很恭敬地瞻礼世尊，以及回顾地藏菩萨，就是回首啊，也向地藏菩萨行注目礼，因为他是地藏菩萨的下属啊，也是地藏菩萨加持让他来啊。阎罗王就说：“我观察地藏菩萨呀，在六道里面。”以百千方便来度罪苦众生，无量劫以来不辞劳倦呢、而且这位大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神通之事，这是他的疑问的根本了。然而这些罪苦众生刚刚从三恶道里面，尤其是从地狱道里面出来，但是过不了多久呢，又回去了，又回到恶道了。这是阎罗天子看到的一个事情的真相，因为他就在那待着啊，好不容易地藏菩萨从地狱把他渡出去了，哎，过不久他又来了，又二进宫三进宫了，那就怀疑了，这是不是地藏菩萨不是说有不可思议的神力吗？难道地藏菩萨神力还不圆满吗？或者是由于众生的问题吗？就地藏菩萨既然有如是的神通威力，这些罪苦众生就应当依止善道永取解脱，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情况，那是不是地藏菩萨的神力啊还有不够的地方，或者是众生心力还有不及的地方？他是怀疑这个问题。这种事情实际上要针对阎浮提众生的根基习性来谈，从一般的道理上来推，是应该不要再回去的。那为什么又回地狱的？ 佛就点示这一点，实际上点示这一点是让我们有自知之明的。难言佛地众生，他其性刚强，难调难伏，就像恶象、像恶马一样的，很难调伏。那地藏菩萨就在百千万亿劫，头头就拔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令他们早一点得解脱。也确实有很多得解脱的，所以阎罗王所看到的是一部分，一部分他回去了，回到地狱，堕到大恶去。那地藏菩萨还不舍他，又用种种的方便力量拔出他的根本业缘。众生之所以堕到恶去，根本业缘就是贪爱，拔出根本业缘，让他得宿命通，知道自己宿世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恶因来堕下来的。但是是阎佛的众生，他造的恶呀，在他阿赖耶识的习气太重，虽然地藏菩萨教化他，让他从地狱出去了，他很快又回来了，又回到地狱。那回到地狱，地藏菩萨还是要不断的救他，就劳烦地藏菩萨无量劫啊，都在地狱里面度脱他们。要么那么容易度，一度就出来，再不回去，那地藏菩萨早已成佛了，就不要再待在地狱里面。就是他们又二进宫、三进宫、十进宫，就麻烦了。那地藏菩萨还在待在这里，因为他发了愿，只要地狱有一个众生，我都不成佛，我还要在地狱里面。就比如有一个人迷失本家，就迷失了自己的真如自信，然后就糊里糊涂的就到了险道。每个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但是为什么他要到苦的地方去？就是他迷惑颠倒去的，不是他在智慧清醒的状态去的。那为什么他没有智慧？就是迷失了自己的本心，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的啊，误入险道。这个险道就是三恶道，在这个三恶道的险道当中，多足夜叉及虎狼狮子卵蛇伏邪，这是反映你到的三恶道必然的遭受什么样的境况呢？夜叉就表明众生的邪知邪见贱货，这个虎狼狮子，老虎代表我们的傲慢，狼代表贪心啊，狮子代表愚痴，这些蛇呀什么代表嗔恨心，这里就代表我们有见惑失惑尽相出来。所以这个迷路的人就在这样的三恶道的险道当中，须臾之间这些毒素全都发作，一发作他全面中毒了，那就苦不堪言了。哎，这时候有一位善知识，这善知识就指地藏菩萨，他有善巧方便，多解大术，就能够解决这些毒的问题。善尽是毒，就是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在六道当中讲经说法，法药。为什么前面为什么谈因果问题？因果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众生不信因果，一切完蛋，谈什么修行？他一定放纵自己的毒啊，毒素直接下阿鼻地狱，是这样的一个惨重的结果。这位善知识忽然也是不其然的遇到了这个迷人，这也说明这个众生跟地藏菩萨有缘分，忽然遇到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的因缘。那我们要下地狱的时候就遇到了地藏菩萨，就将入险道还没有进入的那个关键时刻，那这个善知识就警告警示他了，只是这条路不能去了，夺灾难止。夺灾就是唤醒他，你为什么要到这条路上来啊？ 你有什么样的方便能够把这条路上的各种毒给它降服啊？这是一条你不能来的路啊。哦，这个迷路人忽然闻到这样的警示语，他才知道这是一个险道啊，有毒的地方啊，他才升起那种畏惧感呢、啊。原来他以为三高道还很光明呢、啊。你看，这临终的时候到三高道去的，他都以为是去一个很好的地方啊，啊，欢欢喜喜去的。他不了解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不了解这个真相啊。他一了解这真相，这是一个险道，他马上就要退回来了。这退回来就说他要止恶修善，他要建立正信正见啊，他就要发愿要求离开这个险道，就是出离三恶道。那这样的心一发起来，这个善知识很欢喜，马上提携解手啊，就是伸出手来把他从那个险道当中引出来，然后避免种种的毒恶。这毒恶有环境的，更主要是我们的五阴魔啊，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啊，我们内心的种种暗礁啊，都是我们心里变现出来的。三恶道也是我们心里变现出来的，地狱是我们变现出来的，不是谁制造出来的。你没有这个念，你就看不到地狱啊。这位善知识就把他引到了好道，就是人天之道，让他得到安乐。在人天之道进一步要让他修行，最终得到涅槃的安乐。所以这位善知识就正面告诉这个迷人，夺灾迷人，从今以后你不要再进入这条道了，你进入这条道的人是很难出来的，而且会损失法身慧命的。所以这样迷路人听到善知识的这样的开示，终于觉悟了，升起感激之心了，跟这位善知识临别之时，这位善知识又谆谆教诲呀，你自己觉悟从三恶道出来以后，如果跟你的家亲眷属以及要在路口要进这个路的人，无论是男是女，你都要告诉这些人啊，这条道路不能进去，非常的有毒恶，会丧失性命啊，不要走到这条路上，自取死亡啊。你看，这就地藏菩萨要这些被度脱的人要辗转的去弘扬佛法。当我们去弘扬佛法的时候，我们就做地藏菩萨的使者，也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所以弘扬佛法因果轮回的观念是每个佛弟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呢、啊，让更多的人不要下三恶道啊。好，所以佛就说地藏菩萨具有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累劫以来就把这些罪苦众生让他们升到人天道里面得到妙乐。但是这些犯罪的众生啊，知道三恶道的痛苦，他就愿意出来，永远不愿意进去了。这就要让他认知真相了，他曾经受过惨痛的苦，他就不敢去了，就怕他麻木，他迷惑颠倒，他把以苦为乐，他把造恶作为自己有能耐，他不相信有地狱，那就麻烦啊。所以这个用这个比喻来说这个法，就表明啊，你啊出来再不要进入。如果你再进入那样的险道，还在迷惑颠倒，以致丧失自己的法身慧命呢，这就是难调 刚强难化、难调难服的少部分人。所以地藏菩萨仍然以种种方便之力，令这些刚强难化、不断的进地狱的人解脱，升到人天当中。他又很快又进入地狱。那如果他这种习气太重，那就永远在地狱里面没有解脱之时了。也确实有这个情况，但不是所有的，是有一部分结恶习重的众生。好，这时候恶毒鬼王，就是这个34个鬼王的上首，他就出地恭敬合掌向佛本言。由于他看到阎罗天子这么问，他也觉得机会难得啊，他也想表达下他的心愿，所以就向佛说：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这些情况我们可能站在世间的常识来看，我们都不了解。在南阎佛地，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却有无量的鬼王，我们看不到，可能在不同的时空态，但是虽能看不到，这些鬼王跟我们有关联哦。他们或者在空中，或者在海边，或者在地下，或者在山中啊。然后他在南阎佛地跟我们有关系啊，或者利益人，或者损害人。所以利益人的就是善神哦，而损害人的就是恶神哦。而且更多的是多恶少善，恶的神多，善的神少。所以鬼神的感报是由于他有贪心、嫉妒，趁着这样的恶因到了鬼道。但有些善神他比较正直，也修得一些善啊。但总之这些鬼王呢，游行世间，恶的多，善的少。多少善，首先谈到善的地方。如果我们经过世间的家庭或城邑聚落庄严房室，如果看到有男子女人在佛法中修一毛发的善事，就是很微小的善事啊，乃至于在佛前悬一个幡，再挂一个盖，用很少的香、很少的花来供养佛像以及菩萨像，或者读大乘经典，烧香供养经典的一句一偈，你看这些鬼王对行善，在尤其在佛法中行善的，他都会敬礼世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鬼王在过去劫、现在劫、未来劫所示现作佛的每一尊佛，都曾经赐定过这些鬼王、小鬼，还有大地鬼王以及各地的土地神，要为父，要保卫护念这个佛法的修善之人。不定恶事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持舍等处，何况入门。就说你在家里设个佛堂，有个佛像，这个烧香读诵，那这个房舍，这些鬼王都能知道，都能看得到，所以他就会对这块地方进行保护，让这个恶事横病、恶病以及不如意的灾祸都不能进入这个房舍，更不能入门啊。所以我们看一些记载有居士家里供的佛堂，他在这里念佛，周边都有火灾有时候可能就是火就不烧这间房间了。有时候你觉得这很奇妙，为什么周边都烧了，就这间屋子不烧呢？这就有鬼王在那里保护。 的原因。这是恶毒鬼王表达他的一个心愿，如果有佛法中修善的人，我要保护他。所以佛就称扬赞叹鬼王，善哉善哉，汝等鬼王以及阎罗王啊，能如是拥护善男子善女人等。因为佛弟子啊，佛是很关心的，希望佛弟子吉祥如意啊。听到鬼王这样的发愿为父，佛就赞叹，你能够保护这些善男子善女人，我也告梵王帝释来为父汝。这也是因果呀，你保护了别人，比你高的那层人会保护你。这个梵王就是大梵天王，属于统管一小千世界的梵王。帝释就是刀立天王，欲界天的天主。那这些鬼神都属于这些这个梵王和刀立天所管辖的下属。但这些梵王和帝释又是佛的护法，所以佛就告知梵王和帝释来保护这些鬼王。因为鬼王呢，他有涅地使然，他也有很多灾祸，也让他离开灾祸，最后想不在鬼王里面呢，你今世涅报完成之后就从那一道里面出来，也给他一个因果的赏罚，你只要做善事，鬼王做善事，以后你也有好报。好，正在说这个话语的时候，这个刀地会上又有一个鬼王叫主命。我们众生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新生命诞生的问题。这个主命呢，就是专管出生和死亡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对于我活多长寿命呢，什么时候死啊，家里添丁添什么呀，能不能顺利啊，这些都属于他管的范围。叫主命鬼王。他一出来，他就对佛说，我本业缘就是这些鬼王也是他的去世的业力的缘分呢，来主管阎浮提的人命。这人命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和死亡的时候都归他管。他的权力蛮大的。生命当中的两个重要的这个起头和结束都是他管的。他也很慈悲，说在我的本愿呢，我是很想利益阎浮提的众生的，但是事实情况是，这阎浮提众生不能体会我的意思，不能体会我的好意。这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呢，常常跟我的愿背道而驰，让我搞得我最后很难保护他们，是这么一个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令他出生的时候死亡的时候都得不到安宁。这里谈到阎浮提出生的时候，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婴，家里有生小孩的，你要做善事，你才能使你的家宅吉祥。每个家里的都有土地神，又称为灶神。实际上家里有生产的情况，这土地神是他的职责范围啊，他要管这个事啊，他要使母子平安呢。如果你做善事，土地神就欢喜，就更能拥护这个子母，让这个子母得大安乐，同时对这个生产的这个人家的眷属也得利益。 往往阎浮提众生不知道做善事，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是禁忌了，就是小孩生下的时候千万不要杀生。但往往世间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比如一个产妇生下孩子以为就很虚弱，非得要吃鸡啊，天天炖鸡吃啊，甚至三日或者满月啊，广聚眷属啊，大摆宴席，饮酒食肉还不够，还要请乐队啊，请剧团来表演。那这个情况就事实上就令子母不得安乐。为什么让子母不得安乐呢？就是这个产妇啊，生产小孩实际上是生死关呐，常常会出现难产的现象。难产现象有时候不仅仅是体位的问题、身体问题，其实冥冥当中可能我们看不到啊，有无数的恶鬼以及魍魉精魅，他们都过来了，他们就想使那个产妇不要流很多血吗？啊，还有一些胎盘呢，他要吃这些东西，心血，这也是自然的招感。所以这个主命鬼王知道这个事情，每个产妇面前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就很早就让这个土地神还有其他的神祇来做好准备，保护好这个子母，不让这些恶鬼魍魉靠近。这些恶鬼不靠近，这个土地神他是善神保护，就能使这个子母安全的这个生产。那大部分还是能够安全生产，实际上就有土地神灵祇的呵护在里面。但我们一般的世间人不这么认为，他就不会去感恩，也不会去修福。所以如果说知道子母安乐，就应该要去修福，来报答这个土地灵妻，应该是这样做。但是世间人常常就不是这样做，反而去杀生，聚集高朋亲友来摆宴席。那由这样的杀生的原因，这个灾殃啊就自作自受，子母都会受到损失，或者这个婴儿很不好带，或者直接就生病，或者就直接去夭折，子母俱损，其原因就是杀生。好，这是对于因为主命鬼王，一个是管出生的，一个是管命中的，现在又接着讲临命中人。临命中人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这个主命鬼王也是想使这个命中之人能够升到好的地方去，不要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如果这个命中之人自己曾经修了深厚的善根，那他是法尔自然的，他就会升到人天道。升到人天道也就跟主命鬼王的这种好愿呢、善意相吻合，就能增强主命鬼王的威力。但是临终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难关要过去，就是首先谈阎浮提行善人临命终时都有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百千恶道，就三恶道的鬼神来干扰，这就一般我们讲的冤亲债主。 冤亲债主要跟你算账，知道你要命中了，赶紧在关键时刻跟你算账了，要么你到其他道里面就找不到你了。哎，这就这些鬼神都是从三个道里面过来的，然后他就引诱这个病人到三个道里面去。那怎么引诱呢？他会变作这个你的父母，你的家亲眷属啊，跟你搞得很亲热，哎呀到我这来吧，我想你啊，就跟着他走啊。所以这些恶道的鬼神变作父母和家亲眷属来接引这个亡人，令他到恶道里面去。这是行善之人都有这样的这个关要过，更何况他一生前就是本来就是造恶的人，那这个恶恶相聚呀，那就有更多的恶鬼神把他引到三个道里面去。这是主命鬼王所看到的现实啊，所以他要帮助阎浮提众生啊。那主命鬼王告诉我们呢，这个常常是阎浮提的男人女人在临命中时，他是分不清楚这个境界的，他是对善恶境界一概没有辨别能力，叫神识昏昧。确实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六根的辨别能力都在消失，以后甚至你的亲人在那旁边是谁他也辨别不出来，神识昏昧，眼睛看不清楚，耳道听不清楚，第六意识不能分辨。所以这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关键时刻，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常常一则是外面有鬼神变现家亲眷属引你到三个道，另一方面自己无量劫以来的恶业的种子在这里翻滚，自己的神识不能做主。为什么佛说失人生者如大地图啊？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人生，都到三个道里面去。这时候就需要家亲眷属来帮忙了，所以这个病人的家亲眷属就赶紧要为他做大供养，要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尤其要念佛菩萨名号，你赶紧要做这个事。如果你能这样修这样的善缘，就能使这个亡者离开三恶道，那些变现出来的恶鬼他就施展不了他的伎俩，这个就是这些变形的逐魔鬼神悉皆退散。为什么？你读经尤其念佛就有光，佛光就在这里，这些逐魔鬼神自然退走，一退走你这个环境就吉祥了。你看为什么念佛人大家在那念佛，你就感觉那环境很吉祥。如果你到世间看那些临终人插着管子，脸色惨白啊，两眼茫然啊，而且非常恐惧，全身发抖，你看这很麻烦，那一看就是要下三恶道的样子。这主命鬼王又说，世尊，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如果又谈到哪怕他能闻到一个佛名，一个菩萨的名号，以及大乘经典的一句一记呀，这样的病人就能够除掉无间杀害之罪。到无间的那是杀父杀母啊，破和合生出复生血的这样的重罪，你念佛你都能够把它减轻，更何况中小的恶业应该要堕恶去的，那当下就能解脱，你就不会下三恶道，就能升到人天之道。这里如果是在净土经典当中说，你就是犯了五逆十恶作罪，即将下阿鼻地狱，这时候你能闻善知识 啊的劝导啊，信愿念佛，十生乃至一生，直接超生到极乐世界去了。这第一猛火现前，你念十生一生佛号，第一猛火变成吹来阵阵凉风，凉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佛菩萨的啊形象，佛菩萨接引这个恶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神妙的。说完之后，这个佛就告主命鬼王：“你是这样的大慈啊，跟佛心一样啊，能发这样的大愿呢、啊，来护佑阎佛地众生生时和死时的情形呐、啊，就是于生死中护卫南阎佛地众生呐、啊。”所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在生时和死时啊，不论是有罪无罪呀，不论是大恶小恶呀，你啊，如就是主命鬼王，你都不要退失自己的善愿呐、啊，总令这南阎佛地众生得解脱呀。先解脱三恶道的苦啊，最后永得天人乃至涅槃的安乐啊。你看在这道理会上，多少人在关注我等众生啊，我们都不明白啊，不知恩不报德啊，这个主命鬼王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他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呐、啊。这个鬼王闻到佛这样的赞叹和劝勉呐、啊，也就啊非常的负责的承担呐、啊，对佛说：“希望你不要忧虑呀、啊。”他知道佛在忧虑南阎佛地众生，尤其是佛灭度之后的众生，都是造恶业的，都是按自己的本业要下地狱的，这是佛最忧虑的。主命鬼王说：“希望佛不要忧虑，我要尽持尽行受的，念念拥护南阎佛地众生。”使这些众生在出生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都能得到安乐，也但愿南阎佛提的诸众生于生时和死时能够相信我的语言呐、啊，能够信受我的语言呐、啊。这些信受很重要啊，这些都是从另外一种生命的时空态里面看到我们的生命真相，告诉我们，我们都一概不知道啊。我们哪会知道出生的时候还有善神保护，还有很多恶鬼也来找麻烦啊、临终的时候还有很多恶道鬼神变现家庭眷属要引我们到恶道里面，同时还有主命鬼王这样善神来保护我们，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尤其不知道杀生竟然会有这么大的罪过。所以大家一定要跟那些生孩子的家庭，包括是做红白喜事的家庭，千万不要杀生。但是现在形成很恶劣的情况，好像你不杀生不大吃大喝，好像对人家就不恭敬不礼貌，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好像又非得要大摆酒席，不摆酒席不行，那也只能说共业啊，尽量不要这样做。主命鬼方说：“希望大家信受我的语言，去按我的话去做，都能解脱三恶道的痛苦，甚至得到往生净土的大利益。”这样说完之后，当时释迦牟尼佛就告地藏菩萨，告诉什么事情呢？告诉这位大鬼王的身份， 说这个大鬼王就主命鬼王，虽然他视线的是鬼王嘛，青面獠牙的样子，但是他却是一个大菩萨，有本垂吉呀。他的原本是，他已经在百千劫啊，百千生，就是他做大鬼王已经做了百千生了。于生死轮回当中拥护护念南阎佛的众生，但是他是大菩萨，是他的慈悲愿力示现了大鬼身，真实的他不是业力的感召的鬼王，是一个示现为鬼王，他是一个菩萨，早已证得无生法忍，所以就为大鬼王来受记，却后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后再过170劫，这位大鬼王就能作佛成佛，成佛的名号叫无相如来。他现在的相很不好看啊，视线的鬼王像狰狞，但以后他成佛成了无相，无相就是实相，实相就无不相，于是那时候他就32相80随心好，就不是真灵的鬼王的样子了。他那个劫的名字叫安乐，那个世界叫那个刹土就叫净住。这无相如来的寿命不可计劫，那寿命很长了啊，那可能是现在就是报身佛的那种那种刹土的样子，最后就总结地藏，就佛告地藏，是这位大鬼王啊，有本垂吉呀，这样度化众生的佛事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他所度的人天，也是不可限量，数量之多，非算数比喻所能知。所以这样我们就能推知，这个到道地天宫参加法会的这些大鬼王，有很多都是菩萨示现，包括阎罗王也有很多是菩萨示现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要深感这些佛菩萨的恩德啊，就以我们这些孽障深重的众生，放纵自己的这种烦恼的业力来说，如果没有这些菩萨来救度我们，我们早已到了18层地下地狱，整个的地球可能都不复存在了。这种憎恨的心太强了。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再没有佛法，没有因果的观念，没有轮回的观念，没有修善念佛的观念，你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真是痛苦不堪的啊！所以要感戴佛恩菩萨之恩，以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开显的这些不同时空态的生命的真相，同时也认知我们的生命烦恼的真实相，生大惭愧心、大感恩心、大庆幸心。好，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